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父亲被迫害致死，女儿被枉判七年；贵州法轮功学员刘宗敏遭误判七年；曾遭13年非法监禁，河南王俊英又面临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和国宝大队，以所谓清零为借口，拉网式骚扰迫害当地的法轮功学员。2021年6月，法轮功学员孙玉娇女士在家中被警察绑架，随后几天，她的父亲孙丕进在上班时被警察绑架，第二天孙丕进就被迫害致死，孙玉娇被劫持到临沂看守所，近日得知孙玉娇被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孙玉娇的母亲于再花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曾多次被中共当局关押在洗脑班、拘留所、看守所，曾被非法劳教，历经生死磨难，被迫流离失所十多年，于2015年8月含冤离世，年仅47岁。孙丕进、于再花夫妻两人在学练法轮功前曾患多种病，女儿孙玉娇也体弱多病，而且家境十分贫寒，有幸学练法轮功后，大人孩子的病都在不知不觉中全好了。于再花从法轮大法修炼中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她孝敬公婆，家庭和睦，婆家人看到了于再花修炼法轮功后的身心变化，有很多人相继也走入了修炼。2021年6月18日，蒙阴县国宝大队及蒙阴县城郊派出所警察把正在新义达瓦厂上班的孙丕进绑架，第二天家人突然被告知孙丕进去世，孙丕进的二哥二嫂和四弟被通知到现场确认死亡，当时现场有610人员和警察几十人，用各种语言恐吓孙丕进的亲人。610人员说孙丕进是跳楼自杀，亲属看到孙丕进一只眼球没了，半边头塌陷，胸腔塌陷。为了掩盖这起冤死案的真相，当局还派出人员秘密对孙丕进的亲朋监视威胁，不许他们请律师打官司上访，不许接触法轮功学员，不许说出真相，连处理赔偿费都不许说。当月26日，中共当局强制家人同意秘密火化了孙丕进的遗体。现在孙丕进的女儿孙玉娇被非法枉判七年，据悉已经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据明慧网报道，贵州省黔西市法轮功学员刘宗敏女士2019年7月被当地警察绑架，2021年4月刘宗敏被吉兴关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上诉后被吉兴关区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刘宗敏现被非法关押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刘宗敏的父亲在女儿被迫害的过程中悲愤去世。刘宗敏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被当局绑架、非法关押、酷刑迫害。2019年7月，刘宗敏在出门时被当地国宝警察绑架，随后国宝大队、社区、派出所、小区物业等十几人闯入他家中，非法抄家，从早上9点一直待到晚上10点多才离开，抢走家中的电脑、打印机、所有法轮功书籍和7万多元现金等私人物品，并且不给家人被抢走物品的清单。刘宗敏先后被非法关押在黔西市戒毒所、黔西市看守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看守所。在黔西市戒毒所内，警察指使吸毒犯人强行按住刘宗敏采集指纹。刘宗敏被毕节市七星关区法院先后三次非法庭审。2021年4月，刘宗敏被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勒索罚金5万元。刘宗敏依法向七星关区中级法院上诉，被非法维持原判。同年12月23日，刘宗敏被劫持到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非法关押，当地司法所剥夺家人探视权。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焦作市55岁的法轮功学员王俊英女士 2022年元月中旬遭焦作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焦作市看守所。一个月后，王俊英被迫害致重病，于2022年2月20日被送入焦作市第三人民医院。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近23年中，王俊英多次遭到焦作市公检法系统人员的绑架、抄家、关押、劳教、判刑等迫害。王俊英曾被非法关押洗脑班两次，非法抄家三次，非法刑拘三次，非法劳教两次，非法判刑两次，累计被非法关押13年以上。在被非法关押期间，王俊英曾遭到毒打、蹲小号、上绳等多种酷刑折磨。2007年，王俊英因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焦作市公安局警察跟踪绑架，后被焦作市法院非法判刑6年半。在河南省新乡市女子监狱，王俊英四次被狱警关小号，在小号共关了一年零两个月。小号高4米，长 2.5 米，宽 1.5 米，四周墙壁都是海绵，冬天非常冷，夏天闷热不透气。每顿饭只给一个鸭蛋大小的玉米面窝头，半碗汤，两三口菜，王俊英被折磨得骨瘦如柴。2015年8月，王俊英因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遭不明真相人的诬告，又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在新乡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如今，王俊英又面临再一次被非法判刑。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捷克和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在布拉格市中心传播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5日，来自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法轮功学员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总统府外的拉夫广场上集体练功，吸引很多游客驻足观看。练功结束后，学员们在市中心举行了游行，游行队伍从总统府出发，途经老城区商业街、查理大桥、市中心老城广场、老城街区，最后游行到了布拉格市中心的瓦茨拉夫广场。学员们向人们展示了法轮功学员面对中共强权打压迫害，坚持不懈的和平抗争精神和坚守真善忍的道德勇气。学员们沿途向人们派发法轮功真相传单。中午，学员们聚集在瓦茨拉夫广场，向民众和游人讲真相，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强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恶，并征集签名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了解了真相的人们纷纷来到征签台，慎重地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有时候人们排着长队签名。在祥和的练功音乐中，部分学员展示了法轮功一至五套功法，很多人驻足观看，阅读展板上面法轮功的简介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22年的真相。一位捷克父亲带着几个子女，在揭露迫害的展板前，认真地和孩子们讲解展板的真相内容。他告诉学员，他在共产党国家生活过20年，他要让他的孩子们知道这关于人道的事情，让他们了解现在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不是活在手机电脑的虚幻世界里。学员邀请他为反迫害签名，他带着孩子们来到征签台前，让他们阅读真相资料，并让年长的孩子签署了他们的名字。一位从越南来留学的女孩告诉学员，她要签名，因为当她看到这些真相展板资料后，非常震惊和难过有这种迫害发生，他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所做的讲真相的事情。一位年轻女士表示， 法轮功修炼者只想健康做好人，中共却残酷无情地迫害法轮功学员，令人无法理解。他希望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早日结束，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能够自由地修炼。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268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机缘。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是救人的一种重要方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6号。明慧编辑部于2月15号发布了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认真阅读后有很多感悟，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人人都用心来参与征稿。一、合理安排时间，不要仓促投稿。同学们，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把明慧网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摆到重要的日程上了吗？今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比去年提早了半个多月，接稿时间也稍有变化。今年的投稿时间是2月15号开始，到纽约时间2022年4月13号结束。从时间的分布上看，好像有了宽裕的时间，但是不要因为这个比较宽裕的时间反而放松自己啊。往年总有这样的情况，有的同修到临近截稿的日期了还没有写稿，放弃吧，不甘心，不得已仓促地应付投稿。今年的写稿时间还是宽裕的，如果还发生这样的应付形式，那就太不应该了。个人认识到，这个宽裕的时间是让我们得以有充足的时间来备稿、写稿，以保证文章的质量，从而保证此次征稿达到预期的救人目的。二，还有很多使人期待我们去唤醒救度。今年的5月13号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纪念日。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今年真的是特别的一年啊，正法进程正在飞速的推进，已接近人类表面。众生的生死存亡、世人能否得救等等重大问题都摆在我们的面前了。在这个最后的救人时刻，如何抢人救人也是非常的关键。如果我们整体的正念强大，救人的力度就一定是相当的可观。这么多年来，大部分同修都在风雨不误地讲真相、救人，然而依然有众多的世人被邪党谎言毒害，被现代变异观念左右，被物质利益诱惑，在滚滚红尘中越陷越深，背离宇宙特性真善人越来越远，完全忘记了自己来在世间的真实意义。我们从法中得到开示，大部分世人是来自天上，是与大法师父有誓约的，也是为了救度他们天体的众生以及他们体系的整个宇宙，来到人间等待大法的救度的。然而在邪党的谎言欺骗和无神论的蛊惑下，这些曾经天界上的生命，这些也有重大使命的生命，已经完全迷失了，浑然不知人生何为，在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淘汰与否、存留与否，就看这最后的一步了，多么的惊心动魄。三，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是一种救人的方式。当下世间纷乱，人心魔变，错综复杂的乱象前，我们如何能把握住机缘， 在最后的时刻做好该做的呢？我们有多种多样的救人项目、救人方式，通过写稿见证大法的神迹，来证实大法，来唤醒迷中世人沉睡的记忆，也是救人的一种重要方式。我们写出来的稿件对应着各自的天体，在另外空间散发着万丈光芒。各自天体里的众生在看到了他们的王写出来的文章后，有的在流泪，有的在欢呼，也有其他天体的众神在关注着大法弟子写的文章。众神们都在啧啧称赞，都在被大法的威德所震撼。在这个空间呢，有的世人通过我们的文章了解了大法真相，从内心感佩大法。世人在清醒的同时，神奇的法力会自动清除众生体内邪党谎言布下的毒素，有的还走入了大法修炼。这一切的一切不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吗？我们走过了久远的历史，满载着众生的希望走到了今天。在最后时刻，一定要珍惜师父赐给我们的一切机缘，珍惜明慧网给整体提供的救人机缘。四，实修中的点点滴滴都是征稿的好素材。有的同修总感觉没有可写的，没有好的素材。我们的修炼经历充满了神奇和殊胜，随机拿出一个经历来都是可歌可泣的。在邪党近23年的血腥迫害中，凭着对大法的正信，凭着大法给予的正念，我们走过来了，胸怀越发的博大，心地越发的善良。对行恶的警察，我们是善心对待。有的警察从而明白了真相，有的走入了大法修炼。对我们嗤之以鼻，甚至恶意举报的那些迷中世人，我们也不记恨，善解恶缘。我们的慈悲善念感化了世人，让其明白了大法真相。有的世人默默地在民众中开始传播大法真相，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我们的这段修炼过程艰辛，但又悲壮而伟大，感动的故事太多了。借明慧网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之际，精心梳理出一个切身的经历来写给世人看。五，积极参与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共同兑现誓约。用正念神念写出来的文章，在天上人间都会焕发璀璨的光芒，会濯清世人身上被无神论党文化毒害的毒素，让世人感受到大法的庄严与慈悲。这就是我们积极参与征稿而带来的变化和作用。写出来的好文章会相应的呈现很多很多的神迹，也许我们一时还感受不到，待到圆满之日，这一切一切的都是我们修炼中的威德，是给众生带来希望和光明的伟大见证。同修们，珍惜明慧网编辑部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征稿机缘吧，让我们共同兑现久远的神圣使命，开启宇宙历史的新纪元。以上是个人认识，如有不妥，请慈悲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疫期间救人集》，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7日。怀着对师尊、对大法无比感恩的心情，把我在疫情期间如何做好三件事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有不符合法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2020年新年之际，我地爆发了武汉肺炎，所有村街、小区、市场全部封锁，只留一个出入口，有三四人盘查出入人员、车辆，登记、测体温、查身份证等。公安派出所警车巡逻，三人在一起就要被驱散。出入口的摄像头直接反映到村街、小区居委会的监控大屏幕。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大法弟子如何讲真相救人呢？我们约定每周五在公园附近的一个公交车站见一次面，商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做好救人之事。 一是大量粘贴疫情不干胶，车站、广告栏、电线杆、有人出入的地方都要贴；二是向路口盘查人员和稀少的行人讲真相，但要保持一定距离，不要招人反感；三是每个同修向所在村街、小区邻居、乡亲讲真相、发资料。我所在的小区都是30多层的高层建筑，一个单元3-5家不等，还有筒子楼，一层就有40家，1至4层是商铺、办公楼。事先看好每一单元需要多少本真相册子、明慧周报和当地特刊，打印好后装袋，再带上一些不干胶贴在电梯门框上。我一般都是晚上出去，因为在本小区内坐，到处都是摄像头，又不是一次两次就能做得完的。为了安全起见，每次出去首先发正念清肠，敬请师尊加持，背上资料走出家门，再到地下室或摄像头照不到的地方换装。电梯达到顶层的下1-2层，出电梯，然后走上顶层往下发，1个多小时完事，换装平安回家。第二天上午查看一下保洁工剪下来的真相册子，收回来换包装再用，并向保洁工讲真相，让他不要收走真相资料，这是救人的法宝。也有不少同修还是坚持每天出去讲真相，虽然难度大一些，也能遇到有缘人得救。新年过后疫情缓解了，相对来讲环境也宽松多了，我们恢复了集体学法，大家切磋后决定将有关疫情的真相资料在我地100多个村庄、上百个小区发一遍，分成几大片，每个小组承包一片。我和一名同修负责发放国道南边10几个村庄，村子远近不同，近处有几里的路程，远处有20多里，根据人口和住家的多少，带上相等的真相册子和不干胶，一人一条街发放起来，我们配合得很默契，一起去一起回。农村农户养狗的较多，碰到狗叫我不害怕，就把它当作欢迎我呢，因为它的主人明白真相后可能就得救了。有时一群狗追着叫，那是在欢送我呢。前几年我去农村老家发资料，正在门把上挂呢，有一个黑影在我身边晃动，低头一看，一只大黑狗摇头摆尾向我示好，像见到主人一样。后来听老家人说，那只狗是全村里最厉害的狗，它咬人时不吼不叫，偷袭。还有一名女同修，眼看着一只大黑狗张着大嘴向她扑来，她想完了，眼睛一闭等着来咬吧，可是不觉得疼，而且一点动静也没有。她睁眼一看，大黑狗离她不到1米远不动了，张着的大嘴也合不上了，她立刻明白有师尊在保护。有时会遇到晚上串门的人或巡逻的人，也不要惊慌，堂堂正正地告诉他，我是在救人，在送福音，给他一本真相，他会高兴地向你多要几本，有时还能给他做个三退。记住，此时千万不要产生怕心，不要跑，也不要东躲西藏，否则他会认为你是小偷，是干坏事的人，会喊人来抓你。农村发完后又转入小区，这时我们由2人发展成11人，成立2个学法小组，70岁以上算我4人，50岁以上6人，还有一名女孩，路远时由她开车去。我们每次出去救人时都是晚上6点发完正念，开始集体学法，学一讲法后再发正念，然后出去救人。一次我们到一个小区大门口，几个保安人员告诉我们需要刷卡才能开门，我们几个人背着大包资料在几个保安面前站着不太理智，就往回走，刚走出10几米远，保安就喊我们回来，说门已经开了，你们赶快进去吧。原来里边有人出来把门打开了，我悟到小区里的众生在盼望得救呢，谢谢师尊的巧妙安排。有的小区设施比较高级，进单元门也要输入密码或刷脸，我们就求师傅，一会儿就会有人为我们开门。一次我正在这一层发资料时，正好从电梯走出老两口，领着一个小女孩跟在我的后面，我走他们跟着走，我挂门把时他们就站那等着，等我发到最后一家时，3人冲我笑了，男人冲我竖起大拇指说， 你们真了不起。原来他们就是这层最后一家的主人，怕惊动我，所以跟在后面。一次我们在一栋大楼里发资料，我从一头往另一头发，中间的门开了，一个人伸出头和半截身子在看着我，原来是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当我发到他跟前时，他说，爷爷，你在干啥呢？我说，祝你平安，送你一本真相资料，好好看看，明白是福。他接过来说，谢谢爷爷。等我发完这一层时，回头一看，他还在那看着我呢。待我要下楼梯时，他挥手向我致意说，爷爷慢走。小男孩连续叫我三声爷爷，我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众生真的在盼望得救呀。发完后要出大门口时，离我一米多远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对着手机大声喊，法轮功又发资料了。不管他是告诉家人还是恶意举报，我听到后非常震撼，他喊出了我的心声。瞬间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我们讲度己度人，普度众生，所以法轮它会内旋度己，外旋度人。是呀，法轮功在救人，大法在救人，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救度众生，弟子只是动动手动动脚而已，师尊是借用小伙子的嘴在鼓励我们，并给了我们这么大的荣耀。这样的神奇小故事太多了，由于篇幅有限不一一列举。在救人过程中也出现两次较大的干扰，一次发完资料后，70多岁的老同修由他50多岁的儿子骑电动车带着回家，在小区院内路灯坏了，道路又窄又暗，一不小心娘俩连人带车摔到一米多深的沟里去。老同修正念很强，悟性很高，马上说没事，由同修们扶上来，坐在平地上一检查，真的没事。他儿子把车推上来检查也没事，大家骑上车顺利回家了。还有一次，三名同修说好去一个政府官员居住的小区，由于经验不足安排不妥，其中一名同修头一天已经发了三个单元，小区保安人员已经发现了，三人不知内情起了欢喜心，第二天又去这个小区，有两个年岁大的同修被保安截在大门口，一个年轻同修从院墙跳了出去，两位老同修正念正行向保安人员和经理讲真相，经理打电话给派出所，过一会儿四个警察开警车来了，两位老同修又向警察讲真相，警察做了笔录，没有为难他俩，也没去派出所，当时让两位老同修走了。感谢师尊的慈悲保护，把这看似严重迫害的官难化解为零。我是1995年得法的，在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我非常重视学法，因为我知道学法的重要性，每一关每一难每一颗人心每一个执着欲望每一次心境的提高境界的升华长功的关键，都是靠不断的学法修心向内找走过来闯过来提高上来的。我以前背过三遍转法轮，后来又抄法，我用钢笔抄过一遍转法轮，用毛笔抄过两遍转法轮。第一次背法是在1999年之前，那是逐字逐句逐段背的，然后再把一个标题中的段落连起来背，直到一讲全能背下来，再背下一讲。贵在坚持，我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才背下来，由于有了坚实的基础，以后再背转法轮就容易多了。现在特殊情况，我坚持每天通读一讲，然后再把这一讲背一遍。师尊呕心沥血，牵着弟子的手，走过这风风雨雨20多年的修炼历程，施恩难报，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走好走正最后的正法之路，修好自己，多救众生，完成使命，圆满随师还。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按真善忍做好人，世人敬佩。 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6日。因为修炼法轮功，我多次被中共绑架，关押在看守所，想把这些年来看到大法弟子实践真善忍的点滴故事讲述出来。看守所每个监号关押着10到20人，多时达到30多人。木板制作的大通铺，通铺末端有一组暖气，但通铺经常不够住，有的人就得睡在水泥地上。为了让警察巡查观看，监号的门是铁栅栏的，冬天开着门睡是很冷的，睡在水泥地上又冷又湿，温度也就10几度。水地上的人经常生病，求医也没有用，没有好药，生病也只能忍着，所以都不愿意睡在地上。因为此事经常有人吵架生气，看到这一切，大法弟子都抢着睡地上，把通铺让给别人，几乎每个大法弟子都是这样做的。那里的生活用品奇缺，多数人刚进来身上没带钱，有钱也买不上，大概半个月才让买一次生活用品，价格比外面贵好几倍。大法弟子把自己家里送来的洗发水、香皂、手纸、卫生巾、洗衣粉都送给别人用，自己默默地用洗衣粉洗头，上完厕所没有手纸用，用手捧着自来水的凉水洗洗，也没东西擦，湿着穿裤子，虽然不太舒服，但心里是快乐的。一个月洗一次澡，每人给一小盆热水，那个小盆是吃饭用的小饭盒。大法弟子基本都把热水让给别人，自己用凉水洗澡。有一个大法弟子在看守所关了1年多，一直用凉水洗头洗澡，冬天也如此，从不感冒生病，大家很是佩服。同修是默默地做，我意识到我与同修的差距，我也把自己当作练功人，用凉水洗头洗澡，越洗越热，感觉不到冷，我的热水也让出去了。监号里经常有人关进来，大多是半夜进人，警察把人往里一关就锁门走人了，没有被褥，没有地方躺，他们通常都是坐到天亮。只有大法弟子经常半夜起来，把自己的被褥让给别人，自己不盖，或2个人盖一个被子，有时太冷了就起来打坐。刚进监号的人，多数人的精神压力很大，心中惶恐，不知面临怎样的结果，胡思乱想，有的哭哭啼啼不吃不喝，有的自杀自残。不管是什么人进来，大法弟子从不嫌弃，主动接近他们，生活上精神上都给予关心和帮助，劝他们吃饭，爱护身体。很快他们适应了环境，脸上有了笑容。这里讲几个故事。有一个妇女38岁，丈夫过失杀人，她是包庇罪，她以为丈夫会判死刑，所以她自己也不想活了，想偷偷自杀。大法弟子晚上基本都打坐，睡得较少，发现她有异常，为了打开她的心结，就好言相劝。过失杀人不会判死刑，包庇罪最多不超过5年，表现好再减刑，夫妻是有机会团聚的。自杀是有罪的，家里的一双儿女需要你抚养成人，家里老人需要你养老送终，你是有责任的，要为你的亲人好好活着，欠账要还，这是天理。现在咱们忍一忍，把账还了就轻松了，只要我们顺从天意，没有过不去的坎。他感动地哭了，说没想到法轮功这么好，不是电视说的那样，我一定好好吃饭，好好活着，不干傻事了，我听法轮功的。还有一个卖肉的妇女，跟人打架，用刀砍伤了人，判了4年。丈夫把肉摊关了，四处奔波，花钱找关系，又花钱请律师，家里的钱很快就花光了。2个孩子辍学在家，生活陷入贫困。这个妇女嚎啕大哭，说，我要是早点知道真善忍多好啊，我忍一忍不就没事了吗？我把家毁了，我把孩子毁了。听了他的话， 所有人都哭了，真的很心痛。百姓是多么需要真善人啊，他们是愿意做好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就是因为没有心法，人才会失控。后来他说，这回我把真善人牢牢记在心里了，用真善人做人，永远不再进来了。有一对姐妹，姐姐15岁，妹妹13岁，父亲死得早，母亲带着他们改嫁到继父家，继父经常打骂他们的母亲。姐妹俩跑出来挣钱，卖淫3年多了，挣了很多钱寄给母亲，母亲盖了房子，改善了生活，继父对母亲也好了。姐俩很自豪，认为自己很有本事，让母亲过上了好日子，还满不在乎地说，我们不满18岁，判不了刑，过几天就出去继续挣钱。他们不知羞耻，把卖淫当成了一个职业，完全没有了做人的道德底线。看到我们学法练功，姐俩也要学，不好拒绝，就默写了几首红音中的诗词给他们。姐俩很快就背下来了，并催着我说，阿姨，你把红音中所有的诗词都写下来吧，我们快走了，想带回家，让妈妈和舅舅也学，我们以后好好做人，走正路。我真切地看到了大法的神奇和伟大，法能归正人心，法能净化人的心灵，人学了法，能自觉自愿地做好。刚进看守所时，警察看着，不让别人与我们说话，怕宣传法轮功。警察也安排号长看着，阻止别人接近我们。号里的人经常被叫出去，询问，法轮功每天都说什么，做什么，号里有什么情况，等等。慢慢的，警察发现，大法弟子来了，号里平静了，打架的、偷东西的几乎都没有了。大家都知道找自己的错，知道做事考虑别人了，也能忍让了、宽容了。再后来，警察往里送人，主动说，快去找法轮功吧，让他们给你们讲讲大法，你以后就不会进来了。有时我们站在栅栏门口向外喊，法轮大法好。号里人说，你们大声喊，我们在你们身后小声喊。有时警察也附和着喊，好。一听到警察喊好，大家都一同开心地笑。有时警察还站在门口向屋里喊，给法轮功倒点水喝，告诉送开水的人说，这个号有法轮功，多给点开水。别的号是给一桶，我们号给两桶。还告诉送饭的说，这个号有法轮功，饭菜不限，随便吃。监号里的所有人都切身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与美好，真的能给人带来福报。很多人跟着我们学法练功了，高峰时全号的人都练功，打坐时坐在板铺上齐刷刷的一片，警察乐呵呵地来回走，视而不见。2015年，我又一次被关押在看守所一个月，还是那个监号，但管班警察换人了，是个年轻漂亮的。我跟他讲过几次大法真相，他都笑而不答。有一次，他叫我去他办公室，他把监控和执法记录仪都关了。他说，在我心里，从不把你们当罪犯，你们跟其他关押人员是不一样的，你们是真正的好人，我尊重你们的信仰，我不敢放你们，但生活上我可以帮助，别人我不管，那些人不配。这里有几个年岁大的法轮功学员，身体不好，我都是自己掏钱，给他们买红糖、豆奶粉、买内裤的，其实我也是好人。听了女警察的话，真的很感动，为她高兴。几年后，在一小区里，意外碰到了那位女警。再次见面都非常高兴，我和她说了三退保平安，她立即同意退党，给她小册子、护身符也收下了。她告诉我，她住这个楼上12层，欢迎我去她家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街上的人从冷漠到都叫我大姐，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0号。能成为助师救人的大法徒，带有救度一方众生的使命。十多年来，我一直不断地向有缘人讲真相，助师正法救人，践行着自己的誓约。下面我向师父汇报在救人当中的几个片段，有不妥的地方还望同修给予指正。一，在县城里讲真相。2018年我搬到县城居住，有时还和同修配合去农村讲真相，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城里讲。在县城面对的是不同身份的人，有上班干部模样的，我会微笑着问候他们，然后递上真相期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资料，他们大都接受，有的再接着讲三退，有的人也退了。看到学生们，我也会上前告诉他们法轮大法的美好，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他们办三退。2020年疫情期间，看着那么多人失去得救的机会，我心里着急。我知道只有我们的师父才能救他们，救众生。大年初二，我在家坐不住了，我把家里人安慰好，不让他们为我担心，然后就上街讲真相了。街上的行人很少，我便给小区的门卫讲真相，告诉他们保命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没有怕心，什么摄像头都不把它放在心上，都不能成为救人的障碍。我心中装着法，做师父让做的事没错，谁也不能管。我知道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发生什么事情，邪恶以什么形式怎样表现，所有的一切全是假象，我都不会动心，他们什么都不是。我心中装着真善人，走到哪里就把真相带到哪里，信师信法的心始终不会改变。我随身的包中常常装着真相资料，随时碰到有缘人就给他们讲真相、送资料。我现在住的这条街上有位原来修炼法轮功的，多年前他被迫害判刑入狱，出狱后不修大法了，他的丈夫也去世了，以前也修过大法的婆婆出现病业后也走了。这家的情况给这一片，尤其是这条街的人造成对大法的误解很深。我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住过来，有人也知道我是修大法的。每天上街讲真相时，人们都不跟我说话，背地里议论我。我明白，我住在这里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是望我救他们来的。有个老头路过我家门口，就嘟囔着骂人，我不为这些所动，我还是堂堂正正出去讲真相，我想的是该怎样救他们。这个老头家离我家不远，他还喜欢唱几声老戏，每天吼吼嗓子。突然有一天，没听到他吼了，也没听到嘟囔着骂人了。我出去看到老头在他家门口坐着，就问他，大哥，今天怎么没听见你唱？他说，我难受，唱不了了。我心中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第二天我又碰到他，就问他，大哥，你要真相葫芦吗？他说，我看看。我拿出带着黄穗穗刻有真善人好的小葫芦递到他手上，他看着那个小葫芦高兴地连声说，真好，哎呀，真好。我告诉他，你看真好，那你就念这上面的字，真善人好，念法轮大法好，你就会越来越好的。他嗯了一声说，我知道。没想到他还告诉了另外一个老头。一次我碰到他，他看起来好多了，也面善了，我就送给后来的那个老头一个护身符。那个老头高兴地接过来说，我要，我要。我告诉他， 你要念这上面的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高兴地答应了。后来那个老头经过我门口时，总会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条街上的人对我的态度在慢慢改变，他们议论我说，看人家也是练法轮功的，人家身体多好，白白净净的，多年轻，不像70多岁的人。有一个邻居家有个60多岁的妇女，看到我天天出去很忙，而且每天都是笑呵呵的，还挺有精神，很是羡慕。我给她讲了真相，讲了我从前的一身病，就是因为修炼了大法才变成这样，讲了法轮大法是多么的美好。我送给她一个护身符，让她念九字真言。她拿着护身符说，我听你的。过了一段时间，她对我说，全凭这个护身符，要不我今年受不了了。她还给她老伴要了一个护身符。我每天上街遇到人都会乐呵呵的，把大法弟子善的一面展现给他们。街上的人从一开始的冷漠到现在都爱叫我大姐，大家对我的态度越来越祥和了。这条街上的人越来越多的明白真相，对大法不排斥了。有的人还说，法轮功就是好，你怎么了？是你没做好，不怨人家法轮功。我面对面送给他们真相资料，他们都愿意要了。我会继续给他们讲真相，做三推，让他们走过瘟疫，躲过灾难。二，在周边村庄讲真相。我原来在离县城不远的一个村子边住着，我和同修骑自行车，每天到周边的村子挨门进户讲真相，送资料，做三推，贴粘贴。十几年走过来，把周围及一些边远的村子讲了个遍，有的村子里的人都记住我们了，每次看到我们都高兴地向我们要好东西，真相。每次讲真相在师父的加持下都很顺利，有很快就明白真相三退的，也有需要认真慢慢细讲明白的，当然也有不听的，嘲笑的，谩骂的等等。我知道他们受谎言毒害，不明白大法真相，而他们又是代表着宇宙层层众生来让大法救度的，他们是可怜的。我的使命就是帮助他们破除谎言，明辨是非，明白真相。因此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我都善心的对待，无论他们怎样对待我，说什么我都不动心，总是客气的笑呵呵离开，心想有机会还要给你讲，你能得救才是我最大的愿望。有一次碰到一个不明真相的人要打电话举报，还说现在某某党如何好，你们还要反某某党。我上前对他说，你千万不要做举报这样的事，我们是为了你好，你要是做了这样的事，给你的孩子们都造下罪了。我又对他说，在中国不允许有信仰、有自由，迫害有信仰的好人，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变卖，你千万不要被中共的谎言蒙蔽。还给他讲了三退的意义，他听着听着，凶巴巴的脸慢慢变了过来。我又和他说了一些真相，最后他明白了，并对我说，今天险些做了坏事，那就给我退了吧，你们放心走吧。一场惊涛骇浪就这样平静下来。我心中感谢师父的保护，这么多年来都是师父的一路保护，师父让我们在救人当中不断地提高自己，修去人心。我在救人过程中逐渐地修去了怕心、抱怨心、委屈心等人心，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我都把大法弟子的善良留给他们。无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冰雪的寒冬，不管有多长多远的路途，还是翻山越岭， 我都不畏艰难，不怕吃苦，一路往前，只怀着一颗救人的心。我就是来兑现自己来世助师正法救人约定的。正法修炼的时间已经很少了，不光要抓紧时间救人，还要修去我自己的人心，感觉自己在大事上能明法理，可在一些细小的事上还要求不严，有时守不住心性，还有怕人说的心，有时还牵出妒忌心、争斗心，有时还有儿孙情等，这些都是我要修去的。我会不断地纯净我自己，在救人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次向内找的奇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贺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日。几年前的一天，同修来我家，拿来一台笔记本电脑，跟我说电脑有电，但是不能开机了，要我找懂技术的同修帮忙修理一下。我爽快地答应了。隔了几天，见到技术同修 A， 我说明电脑的情况后，同修说这个问题他修理不了，叫我找 B 技术同修看看。我拿着电脑找到了 B 同修，说了电脑发生的故障后， B 同修看都没看，也说不会修，还说如果电脑坏了得需要换零件，咱没有这些零件，让该同修自己去常人电脑维修部去修理。于是我把电脑拿回来放在自己家里，等同修来时我再如实告诉他。可这一放就几个月过去了，同修一直没来拿，我心里有点纳闷，按理说同修应该着急用的，同修离我家也不远，放在这儿怎么不闻不问了呢？这是怎么回事？当时想，有可能同修进来家中有事，把这事给耽搁了，要不我去给同修送维修部修理电脑吧，修好后直接给同修送家去，况且有一家店主我还比较熟悉，同修自己去的话不如我去方便。转念又一想，算了，如果需要更换电脑部件的话，会不会修理费很贵啊？同修会不会因此不想修理了？我给修好了，同修会不会嫌弃我自作主张啊？反映出很多负面思维，顾虑重重，还是等同修来了再说吧。这样又等了一段时间，同修依然没有来拿电脑。有一天我想，这事让我碰到没有偶然的，一定有我修的，有我要去的人心。向内找，这件事是对着我哪颗人心来的呢？坐下来，静心向内找，找到自己有怕麻烦的人心、利益心，还有怕同修埋怨的心。再深挖下去，自己对该同修有很重的怨恨心。有一次，我们四人开车去乡下发真相资料，该同修拿着手机去的，当时被警察监控跟踪。我和这位同修一组，刚到那里，发了没几本真相资料，警察就跟在我们身后。当时我们把真相资料都放在了一个奶箱中，我俩提着奶箱子堂堂正正地向前走着，警车开得很慢，紧跟我们身后。当时我们没有动心，但是停止了发放真相资料。过了一会儿，警车开到我们前边，向右拐弯走了。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我们有惊无险。可是在回家的路上，我就开始抱怨同修，心里愤愤不平，心想以后再也不和你配合做大法的事了，这么不理智，不注意手机安全，太不负责任了。这次是师尊保护了我们，要不后果不堪设想。当时没有找自己的原因，一味地埋怨同修。因这事
我对同修产生了很深的怨恨心。现在想想，过后自己起了怕心，当时还有爱面子的人心，还有同修情。在半路的时候，我问过同修带没带手机，同修说拿着，但是已经关机了，没事。我当时知道这样做不符合师父讲的注意手机安全方面的法，但碍于情面，还有侥幸心理，没有叫同修把手机电池和卡都卸下来，维护着自己的私心，维护着同修情，没有为整体着想，得过且过，结果招来了警车。当时自己还一味地埋怨同修，现在心里感到十分惭愧，愧对同修，愧对师尊。找到这些人心后，发正念清除它，清理我空间场内一切为私为我的人心及负面思维，清除所有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及邪恶因素，清除怨恨心及怨恨心在另外空间里形成的败坏物质，层层灭尽。放下了对同修的怨恨心，我想同修这么长时间没来拿电脑，同修一定很忙，我自己出钱给同修修理电脑去，修好后我再给同修送家去。想到这里，突然大脑中打出一念，电脑好了。我赶快拿来电脑，一按开关，电脑开机了，真的好了，真是太神奇了。我知道这是向内找对了，符合了法，师父帮我把电脑修理好了。我双手合十，谢谢师尊。哎，这哪是同修让我帮忙修电脑啊，这分明是师尊安排让我提高修心的机会，谢谢师尊的良苦用心。这是我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